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收听基要真理第二课，罪的起因与结果。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人在神面前的地位。今天我们的光景，上一次我们说到神创造了万物，神也创造了人类，神在人类的身上有一个极高的盼望，有他非常明确的旨意。那么到底人有没有达成那个旨意呢？我们知道神把人造好以后，就放在一个很美丽的园子里，那个园子叫伊甸园。神呢就对亚当夏娃说，在园中有各样的果树，你们都可以吃。然后在这园的当中呢，有两棵树，一棵树叫做生命树，另外一棵树呢叫做善恶知识树。那个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呢，你们不可以吃，你们吃的日子就必死。这是神对这一对夫妇，这第一对人类的唯一的命令，唯一要求人不可以做的事情。在这里要来显出神的主权与人的选择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当这第一对夫妇在这个园中的时候，神把许许多多的丰富都赏给他们来享受，人的选择有许许多多，但是在这一切的选择里面，神盼望在人的身上所得着的，就是那一个园中两棵树所代表的。这两棵树，第一棵树叫生命树，生命树代表什么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里很清楚地点出来，生命的源头乃是神自己。如果人离开了神，我们就失去了那生命的意义。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灯，如果说这个灯它离开了它的电源，它就不发亮，灯要发亮必须跟这个电源接上。人好比这个灯，电源就是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如果与它的源头切断了，就不发亮。那么现在问题是在这里，这个插头在人的手里，这里有两棵树，你要往哪里插呢？这第二棵树所代表的是什么呢？第二棵树，我想我们必须把圣经打开来，在第三章创世纪里头有一个对话。创世纪第三章这里的对话是这个女人与那只蛇两者之间的对话。你注意这第一节，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第四节是很重要的，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所以神所说的话，魔鬼呢就加上一个问号，神说你们一定死，但魔鬼说不一定。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弟兄姊妹们，哪一句话你认为最能够摸到这个女人的心？我想是很清楚的，在这样的一个对话里面，最能够摸到女人的心的就是第五节所说的，你吃的日子你眼睛就可以明亮，像神一样能分别善恶。这句话对不对？撒旦的话 99% 都是对的，只有 1% 是错的。永远记得，撒旦不会一开始就讲一个 100% 的谎言，撒旦要跟你讲的 99% 都可以是对的，但是 1% 错的，这样就容易让人上当。在这一段对话的里面，撒旦所讲的许多的话是对的，这棵树的的确确是会叫人眼睛明亮，有智慧，能够分别善恶，像神一样。但是他没有讲的话是说，他没有讲，是保罗把他说出来，在新约的保罗说出来，他说，我知道那个善，我愿意为善，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知道那个恶，我不愿意去行那个恶，可是我偏偏去行。所以你会发现，魔鬼的诡计是让人先上了钩，看的这个是好的，是可以羡慕的，他就把他自己的灵魂就出卖了。夏娃就上了魔鬼的当，他让人来听他自己的谎言，所以人就顺从了魔鬼。但是人是不是第一个犯罪的呢？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犯罪的不是人，第一个犯罪的是魔鬼。那么很多的人问一个问题，哎呀，神既然是真善美的神，至真至善至美，他怎么会造了一个可恶的魔鬼呢？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是误解了神。魔鬼他不是一被创造他就是魔鬼， 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的前身他是一个美丽的天使。这节圣经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翻开两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我们可以到以西结书的28章。如果我们打开圣经以西结书28章，有一段记载，这段记载呢是指着这个推罗王说的。但是我们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段的话没有一个王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吻合，因为他只是借这个推罗王的名义，但是实际呢是指着有一位说的。28章1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你在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注意看他下面说到他是谁，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上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在这里你会发现神指着有一位，这一位呢是谁呢？他说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他有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他就是在神宝座两边的两个基路伯之一，他是天使长，神所赐给他的是第一崇高的地位，第二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美丽都给了他。他在受造的时候神就是这样定规的，他是一个受造之物。那么他如果安分于他这个崇高的地位的话，他在神的手中会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天使长。可是圣经说他因美丽心中高傲，因荣光败坏智慧，他不以他自己的地位为满足，他心中有另外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在哪里把它表达出来呢？在以赛亚书14章第12节，圣经是这样说的，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请弟兄姊妹注意，在这里神告诉我们，第一他的名字中文把它翻译出来叫明亮之星，可是在英文的钦定本 King James 这个 version 里面说的，他直接翻译他的名字叫 Lucifer， 这个路西佛就是这一位的名字。按照以西结说，他就是那个基路伯，这个基路伯他叫明亮之星， Lucifer 这个字翻译出来就是那个发亮的那一位 Shining， 他实在很美丽，有智慧，有能力，有地位，他实在就好像今天的一个明星。早晨之子，这里就告诉我们他是在早晨被造的，他是很早就被造了，他何竟从天坠落，他从天上被神打到地上来，为什么被砍下来呢？他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高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一连他说了5个我，而这个我呢又特别强调说他要与至上者同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吗？在这里有这么一位，他叫做路西佛，他里头有一个意念，他的意念是说， 我不能够以现在我的地位为满足。从我们来看，他已经是一神之下，万物之上。再用一点土的话来说，他是二把手，在全宇宙中。但是他不以这个二把手的地位为满足，他觉得我应该变成 number one， 第一把手。他与神同等，他最好自己来做神。因着这一个意念，他把他自己从基路伯天使长变成了魔鬼。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一件事情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个叛变，这是这宇宙中违反神宝座的第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神创造了魔鬼，神没有创造魔鬼，神只造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天使长，把智慧地位都赐给他，但是他把他自己的这一切摇身一变变成了魔鬼，因为他想要自己来做神。这是第一个叛变的事情。那么等到了神造人了，他的叛变使这个神整个的创造受了很大的破坏，在这两处的圣经都提到他被打倒在地，他使世界如同荒野，所以才有第一章第二节所说的地是空虚混乱渊面黑暗的事情，否则神的创造不应该如此。但是魔鬼来破坏了神的权柄，神的创造，那么神就来在恢复神原初应该有的美丽，他的创造。那么我们在这里就能够看出来，罪的始作俑者乃是天使长。他背叛了神以后，照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就跟着他一同叛变，这个就构成了撒旦的国度。天使长路西弗就变成了撒旦，所有的跟他一起叛变的天使呢，就变成了这些小鬼。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这个势力是与神的权柄、神的国这个势力是敌对的，因为这个势力一直不服神的权柄，不服神的安排。好，神今天造了人，神造了人以后，神盼望借着人能够来制服这个受造之物天使，神盼望在人的身上借着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他们乐意来侍奉神，乐意来选择神，顺服神。所以今天的问题是，神能不能够在另外一个新的创造的里面，这一帮人的里面，他有神的形象与样式的潜力，而他愿不愿意用他的自由意志来选择神。所以当人被放在这个伊甸园中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人啊，你愿不愿意用你的自由意志来选择顺服神，走神的道路。我想这一个选择是很公平，但是很可惜，人没有达到神的心意，人也听了魔鬼的话，他把他的自由意志误用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也要来自己做神。哎呀，这件事情对人来讲是一个可怕的结果，对神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你想，神盼望能够得着这一个人来发表神的荣美、神的性格、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信实，但是人在今天，他因着自己要来做王，他不愿意顺服生命的源头这位造他的主，他走自己的路，因着这缘故，他就把他自己就放在另外一边，另外一个国度的里面，他听了撒旦的话，做了撒旦的同路人。这是何等的可怜的光景，也是何等让神痛心的一个结果。所以什么是罪呢？罪我们今天的领会是杀人，是放火，是撒谎，是恨人，是这些是罪，但是这些罪只是一个结果而已。真正的罪，圣经中定人为罪是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当人不能够顺服神，当人自己要来做王的时候，这个是罪的根本。这里如果我们知道罪的原文的意思是不中敌，箭没有打中红心，没有打中他的目标。那么人被创造是有一个目的的，但是人今天没有达到神当初的目的，这个被定为罪。人走自己的道路，这个被定为罪。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的心态是错的， 我们自然而然就有一系列错误的结果。我们的孩子如果说外面天气冷了，我们爸爸妈妈要他去穿衣服，他没有听话，他还仍然为着他自己的潇洒，他穿短裤穿一个单衫就出去的话，回来感冒，这是他没有听父母的话而自然而有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够因此就责备这个父母亲不对，是他自己在听话的时候没有顺服父母亲的命令而造成的一个结果。今天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头，今天我们每天打开报章杂志，我们所看见的，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或者整个的世界都是在一个很可怕的光景里头，我们看不到什么好的消息，我们所看见的都是灾祸，都是杀人，都是令人非常失望的这些消息，我们称这些为新闻。人不需要在这些罪恶的事情当中，但是我们脱不开。今天罪恶的问题不单单是在没有知识的人中间，在这些所谓的白领阶级的里头所做的罪恶的事情是远超过没有知识的人所做的事情。我们的教育没有把我们改良，我们的教育反而让我们犯罪是做得更彻底，更不让人家发现，我们的恶是滔天，这是今天人类所在的光景里面。那么它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罗马书告诉我们很清楚，当人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人所掉进的那个陷阱是何等的可怕。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就开始放纵他自己。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去看的话，它有一个词是非常令人悲哀的事，在那一个罗马书里面，他告诉我们神就任凭他们。在第一章里面有这样第一次说，所以神任凭他们，1章24节，乘着心里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成虚谎，去敬拜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今天人是为着这一些物质在那里拼命，我们把我们的一生只是去换取这一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物质。我们看到钱，我们看到的房子，我们看到的汽车，我们看到这一切变成我们人生的唯一的目的。当我们去为着这一些地位、权力、财富在那里拼上我们的一生的时候，我们就掉到一个侍奉受造之物却没有侍奉那个造物的神。在这个里面，神就任凭我们去做我们喜欢做的。第二个任凭，26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这妄为的报应。弟兄姊妹，你以为艾滋病是突然发生的吗？在圣经2000年前，保罗已经把这件事情放在圣经里写得清清楚楚。人如果故意不要神的话，神就任凭人去行你心里面的情欲。这里的点出一个人类同性恋的问题，这个问题圣经里面说不是你爱做怎么就怎么做，它有一个结果。他说这个在这个身体上要有受当得的报应。今天的艾滋病实在说是一个神对人类为所欲为的一个报应，是一个自然的结果。第三个任凭，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然后才有那些不合理的事，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等等，一系列讲了19个罪恶。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所谓的犯罪的罪行，是我们最里头拒绝神、不要神、自己要来做神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识的非常的清楚，我们今天是在一个罪恶的捆绑的世界里面，而罪的根本乃是我们拒绝神自己。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验的话，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离开神有多么的遥远，神就要把我们这些失去的人再找回来，这是我们下一次再要交通的。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谢谢弟兄姊妹们，下次再见。